热门财经议题，即时投资快讯，焦点新闻话题，陈凤馨与您同步掌握。欢迎收听《财经起床号》。
Hello， 欢迎大家来到九八新闻台财经起床号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回到今天的一周国际焦点，在我们现场的是台大政治系国际关系讲座教授苏荣达苏教授。好，今天我们先来让大家知道的是，其实现在联合国大会是在开议中，所以国际上面是有一些重大议题在联合国大会的讨论的过程当中。
是联合国大会是每年的这个每年的这个九月第三个礼拜的礼拜二下午开议啊，它这个是一个固定的时间。那所以就是就说今天就是准备要开议了。那联合国大会其实开议有一个很精彩的部分叫做总辩论。那总辩论就是大概持续，我印象是我看啊，是大概持续两到三个礼拜，然后各国的元首啊，然后这个外交部长、总理啊都会出席，还有很多是王子啊，因为是君主国家嘛，王子会来。那过去当然他们都是亲临现场，然后发表演说。那川普每年会在这个发表演说。那么我常在班上，在台大上课的时候，就是提醒同学，就是在这个时候，其实你可以上网去看很多国家领袖的演讲。为什么呢？第一个，我们可能常常看到川普，看到马克宏、帕拉梅克尔，但是如果我们用手指头算，全世界将近200个国家里头，我们常常听到他讲话或发表言论的，可能不到10个。啊，就是说，
甚至于以台湾的媒体来讲的话，应该大概不到5个，
不到5个，甚至很多人我们都不知道他是谁啊。那我比方说，我们很难，你不太知道说阿根廷的总统他现在最关心什么事，然后他怎么看这个世界。然后比方说这个墨西哥的总统
啊，
比方说像有一次我看到一个总统，他大谈这个红十字会的重要，我一看他是这个摩纳哥的王子，我想，这个人是靠赌博赚钱，可是他却大谈这个怎么人道救援啊。
对对对，
那所以这个时间我觉得那今年因为是疫情，所以都改为线上，那就更好，因为线上录好，那我们在这个影音平台上看其实更清楚。而且他是这样，就第一时间他都会有英文的字幕，都会有英文。那之后会不会有这个6国语言？因为中文也是联合国的官方语言啊，大家不要忘了，就是中文啊，因为当初是中华民国是创始会员国啊，所以是联合国的官方语言，但是工作语言是英文和法文啊，所以他第一时间并没有中文啊。那大家可以看，就是说这个时间如果只要上这个联合国的这个官网啊，它上面都有总辩论啊，那这个是很值得看的啊。
那他后续就会补上中文字幕是不是？
不会全部，因为实在量太大了，所以他们是
有部分会
有部分会重要的人士，但是不会所有
啊。OK，
对。那现在今年可能联合国对我们来讲，最新鲜的一件事就是美国驻联合国的大使跟我们驻纽约办事处的处长啊，李光章这个李大使啊，那这个我们驻纽约办事处的处长其实有两个头衔，他一个头衔一个头衔是纽约办事处的处长，一个是联合国工作委员会的这个召集人
啊，
所以其实他是两个单位啊，就是说一个是负责侨务，就是说负责这个纽约办事处这个旗下的这个所负责州的各种侨务，跟当地的这个地方州议员这个州长交往。可另外一个联合国工作小组，他就是对联合国工作啊。那我过去就是在这个外交部的国际组织司联合国科服务嘛，我们的对口单位就是当时设立的这个联合国工作小组，等于是我们驻联合国的地下大使啊。那么他跟我们这个李光章大使见面，当然这个是突破一个禁忌了啊，这很明显突破禁忌。那当然他这个时候，我想是整个川普现在在炒作这个反中啊，为了选举的一部分了，就不断的挑衅，就不断的刺你啊。那这个我想是可能就我们跟联合国的关系，这个是一个今天的一个新鲜事。
我们不是跟联合国的关系，我们是跟美国的关系。
我们跟美国的关系，对对 对，我们跟美国的关系。
因为这里面除了美国呢在操作这件事情上面，其实你在联合国里头没有人关注这件事情。
是，并没有哈。所以现在这个是就是美国现在有点单向操作了啊。那这个就讲到美国现在外交的一个，我认为美国外交现在陷入，我想说困境也可以，但我想比较我想用的词是混乱啊。为什么混乱啊？第一个就是昨天就是美国宣布重启应该是说美国持续对伊朗的制裁。为什么这样讲呢？就是说当初联合国通过这个决议案，以及联合国五强加上德国和欧盟跟这个伊朗签的协议，并且经过安理会正式认证通过的是，原则上我一直会持续对你制裁， 除非你遵守协议。
嗯，
所以他时间到了以后就要重新检视伊朗有没有这个
遵守协议
来决定我要不要延续不制裁啊。他所以是原则上是制裁，但是如果你遵守协议我就不制裁。
嗯
啊，那所以呢在昨天发生两件事，我觉得对美国外交真的是赏了一记耳光啊，而且是一个我认为是一个很大的挫败和混乱。也就是说当蓬佩奥正式宣布美国会继续制裁，美国不会这个终结的时候，在维也纳的国际原子能总署宣布他正式报告说伊朗完全遵守核协议。那这个简直就是，但所以看那个两个哈，然后呢这个当而且这是第一个，就是蓬佩奥这样讲以后呢，这个维也纳的国际原子能总署就说没有啊，这伊朗都有遵守啊。然后呢蓬佩奥就指责欧盟说我们的盟友都不帮忙，都不听话啊，都没有跟我们合作。结果欧盟就发表一个正式的声明，他的外交代表他就说我们依据联合国的决议，我们决定继续遵守这个核协议，不制裁伊朗啊。那这个就说美欧的团结啊和合作向来是自由世界和整个后冷战以后非常甚至冷战的时候非常重要的一个支柱。那现在这个问题上坦白讲这是完全因为过去虽然美国和欧盟有吵架，但是都是用一个比较委婉的方式啊，但是没有就说一个说骂他说你看你都不帮忙，一个就是说你没有资格讲话因为你已经退出了啊。这个在美欧的这个历史上就我知道不多见，
没有用这种白话文式的方式互相
指责，对，而且都是外交部长。
后续会如何？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台湾关注的程度不高，但事实上这件事情对国际政治影响是极大的。
我觉得影响非常大的是，我认为真正最大的长远影响是美元交换系统。为什么？因为当美国制裁以后呢，欧洲就发展了叫 INSTEX INSTEX、那我们知道美元交换系统最重要的是 SWIFT 嘛， SWIFT， 那总部在布鲁塞尔，可实际上是美国控制。那所有的银行都有一个 SWIFT number， 你没有这个 number 你就没有办法进行美元交换。那制裁伊朗其中一个重要的部分就是把他的这个会员停掉了，那就不让伊朗银行跟国外银行往来。
对，
而且第二个是因为这个资料美国都有，所以所有跟伊朗往来，不管因为美国的制裁是即使你不是美国企业，你违反美国的禁令我一样抓你。孟晚舟就是这样被抓的嘛？
对，
为什么？因为他说你旗下的这个公司跟伊朗做交易，你没有揭露，
这就是残被管辖。
对，就是说你是那这个就是强权了。台湾也可以宣布，可是我们做不到，
对
对不对？那任何国家都做不到，只有美国做得到。
嗯，
那么欧盟呢？为了保护欧盟的企业以及坚持遵守国际协议，就是说这个协议。大家都遵守，伊朗也遵守，我们也遵守啊。那所以呢，我要保护合法的做生意的欧洲企业，因此他就发展了一个叫 INSTEX 的系统。那这个系统其实从川普宣布停止核协议以后，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所以这件事情会如何的撼动美元的交换？回到九八新闻台财经起床号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在我们现场的是台大政治系国际关系讲座教授苏宏达苏教授，也非常欢迎 YouTube 的朋友们一起来收看直播。好，苏老师，这一个联合国大会的决议，其实它还是有送到联合国的安全理事会去，这个
安理会正式通过，这个叫做我们叫一般我们叫做五个常任理事国五批嘛，好，五批加一就加上德国啊，就跟伊朗就签了一个这个通过的就签署的一个外交的协议。那这个协议呢，依据这个协议，联合国呢就通过这个安理会就正式通过。当时因为是奥巴马执政，2015年的时候，所以通过。那我刚刚讲到为什么这个对美元系统会长远会有影响啊？就当欧盟通过这个系统叫 INSTEX 以后，其实并不成功啊。为什么不成功？因为大家还是怕对这个系统没有信心，因为你要建立一个绕过美元的交换系统其实不是那么容易，即使欧盟这么强大，那欧洲自己的企业都不太有信心，所以他们都从伊朗撤了啊。但是美国现在等于说有点在加码啊，就是说当美国这么强硬，那欧洲也有点硬起来。那欧洲硬起来以后呢，现在就是关键就是产生了就是中国大陆态度，如果中国大陆也加入欧洲这个 INSTEX 的这个系统， 啊，就是说好吧，大家都绕过美元，那我们也绕过，那我们就达成一个协议。但是这一次的欧中会议里头显然没有提到这一点。
我觉得有点可惜。如果我是，我会真心的觉得北京其实在这个时候就立刻要递橄榄枝给欧洲，说我们愿意加入你的系统。
对，这个
我不主导系统，你主导系统。
对，但这个这个就是信心了啊，就因为这几年其实欧盟跟中国大陆互信其实在减损之中啊，因为上礼拜他们开这个欧中的视讯会议啊，那视讯会议里头我看了以后就是其实后来大家比对一下很有趣啊，就大陆外交部发表一个声明啊，大陆外交部发表一个声明就是欧盟同意中国什么，欧盟同意中国什么，但是我们去看欧盟发表的声明，其实欧盟保守很多，就是比方说大陆会讲说啊，欧盟都跟支持中国的怎么气候变迁啦啊，支持这个要在年底前谈完这个双边投资协定啊哈，我去看了以后其实都没有，
欧盟都没有，
欧盟讲的话其实是我把那个字直接翻成白话，欧盟是说关于投资协定，我们双方同意在年底前就分歧的部分尽量达成共识，那这个其实就跟要签署差很多。然后气候变迁部分是欧盟同意跟中国大陆一起成立一个高阶的委员会来共同商议怎么具体推动，那这个其实也是很一般的讲法嘛，好，大概是这样。然后
好，那我们回到这一个美元交换系统这件事情啊，因为欧洲其实当初就为了美国退出那个核子协议，然后还要继续制裁伊朗，然后甚至于威胁说所有跟伊朗做生意的公司、个人、组织，他通通都要制裁啊。
对，
那么这逼的这个欧盟呢，成立了一个自己的一个全球的交换系统，那这种这个货币的交换系统 ，INSTEC。你觉得经过了联合国的这一波，这个 INSTEC 有机会跟 SWIFT 就是美元系统当中最重要的这个 SWIFT 有机会分庭抗礼吗？或者至少会有美欧洲的企业敢用 INSTEC 来交换，然后去跟伊朗做生意吗？
我认为啊，就说可能欧盟还要再往前走一步啊。那这一步包括两部分，对外是要有非欧洲的国家支持，那非欧洲国家能够支持的其实一个是中国大陆，一个是
俄罗斯，
另外一个是中东国家石油，
对啊，
但这个三个国家现在都有困难，这个沙烏地啦、科威特他们非常依赖美国，而且当初签有这个石油美元的协议，就是规定石油只能用美元计价，那中国大陆现在跟欧盟的互信不够啊，互信不够。那俄罗斯现在跟这个欧盟呢，因为白俄罗斯的问题，其实
关系也很僵，
关系不好，所以外部上我觉得有点困难，就它不容易扩大成为非欧盟企业也认同的一个制度。那日本根本不可能，日本完全是一个美元的国家。那第二个是它内部可能它要往前走一步，是它基本上光保证是不够的，也就是说，我提供这个制度，你们来用。这个不会被美国查到，可是他需要往前走一步，是如果我因此被美国查到而受损的话，你欧盟要概括全受，你要概括承受，那这样我才敢用，不然的话我其实到现在我看到其实欧洲企业用的也不多啊，就是说那个美国的，因为做生意你做，尤其你大生意还是会被查出来，那一定会被美国处分嘛，那这个时候就是说你欧盟要出面保护我，你不能只是让我用了以后我出事，那我自己负责，那我就不敢用了啊。所以这个系统我认为是初步，但是这个系统过去是根本没有人想过啊，根本没有人想要做一个绕过美元交换的一个啊，它我叫欧元系统啊，过去没有人想过，那现在看起来就是开始了。
好，这件事情啊，它到底能不能够最后撼动美元的这一个唯一的国际主要货币的这个地位，其实还要值得观察，因为它还在变动当中。可是当美国如此强悍的说你不遵守我的规定，而只遵守联合国决议，我就要制裁你的时候，这时候你其实就给了很多很多其他的，不管盟友或非盟友，然后不愿意继续跟你合作的一个理由了。
对，就是说国际标准，
对啊，
我可以筛选啊，我认同的国际标准啊，像美猪，
对，
那就是国际标准，你要遵守。
对，
那这个我不认同，它就不是国际标准，我不遵守，那这个信用就没有了。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其实美国内政的部分的问题也非常非常的多。第一个，我们先来看一下，美国有一位大法官 过世，金斯伯格哈，金斯伯格过世这件事情呢，当然他这个希望他这个一路这个安息啊、哦，可是现在引发的却是在选前到底川普能不能够提名继任者，他后续效应其实还蛮大的，因为你要知道美国股市昨天下跌，其中一个原因是这个耶。
对，这个人叫 Ruth 啊，他的这个名字叫 Ruth， 他是一个犹太人，非常非常优秀啊，他是美国少数的女性大法官之一啊，历史上很少，美国的大法官是九位，他是由现任总统提名以后参议院多数同意以后通过任命，而且是终身职，也就是说他一直要到他死掉了、才会有继任人选。
对，所以 美国总统他可能在他四年的任期当中无法提名任何一位，但也有可能在他任期当中可以提名好几位。
对，那川普他坦白讲他命比较硬哈，他才任期不到四年他已经提名两位了啊。那现在这个九位除了这位 Ruth Ginsburg 之外呢，现在是小布希提名了三位还在，然后克林顿呢提名的一位还在，那奥巴马提名的两位还在，川普提名的两位刚上任、啊、那所以总共呢共和党提名的呢现在有五位，然后呢民主党提名的有三位，那一般我们都把它叫做保守派有五位，那自由派三，但我不太喜欢用保守派自由派啊，因为我觉得其实两边的人气，因为保守这个字在中文有点负面啊，这个从前那个筛雪夫人来台湾访问的时候他就抗议，他说你对这个保守这两个字完全误解啊！他说保守的概念是稳健前进啊，并不是顽固守旧啊，他说这个是完全不一样，所以我想一个叫做我觉得大胆前进，一个叫小心前进啊，大概是这样。那保守的这一部分有五个都是共和党提名的，那原来呢自由派这边还有四个，但是因为这个 Ruth 过世以后变三个啊，那么因此呢现在这个民主党已经发起一个联合的声明说，距离大选那么近，现任总统不应该提名啊。然后呢参议院里头已经有两位共和党籍的参议员，包括我们很熟悉的穆考斯基啊，穆考斯基这个参议员是过去老穆考斯基的女儿啊，就对台湾非常友好啊，这
一贯的有阿拉斯加，
阿拉斯加对台湾非常友好，他也宣布了，他说这个时候不应该提名，所以他不会支持现任总统提名的这个人选啊。我觉得这个是美国民主还让人觉得蛮伟大的地方，就是说即使是同一个党，但是每一个政治领袖每一个政治人物还有依据自己的良知跟专业判断做选择的空间。
所以你觉得川普就算硬要提名，可是在参议院是不会过关的？
目前看起来还会过关，因为
会过关，
因为他这个比例上就是他有三个跑票的这个
空间
啊，那
就跑票三票他都会赢。
对，就是说他再跑一票他就打平了，但是现在只有两票嘛，而且两票他只是宣布，他说这个时候不该提名，但是如果开始我事后跟你运作，那他最后不投反对票弃权的话那也还好啊，
哦，
对不对，我弃权嘛，
对，
但是 我没有投反对嘛，只是我因为我不认同你这时候提名，但是因为我是共和党我也不反对你，那我就弃权，那最后我还是，
所以那这样子通过的可能性很高，
我认为通过可能性很高，因为
那这样子的话那比例不就是6-3，那是三分之二，
对，6-3，对，那就几乎决定了美国法律的走向了。
对对，三分之二在很多的那一个解释案当中它会有决定性的影响。
对，就是说而且这个对世界都有影响，为什么呢，就是说如果我们看台湾的法学的研究哈，或者是法律的判决，其实我们很多时候也会引用国外的法律见解，包括这个判决，包括起诉书，那么尤其是像美国、法国、德国、英国还有国际法院，像欧洲人权法院啊、欧洲联盟法院、国际法院的一些见解啊，这个都是一个国家的软实力，那所以美国这个实力就非常强了，因为我觉得不只是它是世界的强权，而是说很多这些法律的见解背后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社会价值的思辨啊，那个思辨会让人把逻辑理清楚，所以这些国家的这个最高等的法官的确他们都是在国际学界法学界上都是这个众望所归了啊，所以不管他的立场是属于比较这个我刚刚讲稳健的还是比较这个大胆的啊，那其实都让基本上都是受到法学界的尊敬啊，所以美国这个法官提名我想不只影响到美国未来的走向啊，也
影
响到全世
界
法学的见解或法学的辩论。
对，我在大学的时候修法律 戏，我印象其实非常的深刻。我们其实是要去背很多他们的大法官的一些解释文的这样子。
是，而且现在全世界有一个现象啊，那个我称作叫法官国际化。什么叫法官国际化？就是说越来越多的国际政治啊，它起因是因为法官的解释和判决。啊，我像我之前提过的日韩的这个二战奴工问题，那就是韩国最高法院的判决，就是说你当时奴役韩国人的日本企业现在有赔偿的责任，如果你现在不赔偿，我就把你在韩国的这个公司的财产扣押
冻结
来赔偿韩国人，那这个就变成外交事件了。那这个对于所有的这个元首或外交部长都很困难。为什么？第一个，这是国家的法律，法律规定你要去处理，可是国际现实上你没办法处理。
OK， 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看到美国众议院礼拜四的时候通过了表决案，说要不要歧视亚裔，怎么回事？大家回到九八新闻台财经起床号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一周国际焦点，在我们现场的是台大政治系国际关系讲座教授苏文达苏教授。好，苏教授，这一个美国众议院特别通过了一项决议案，呼吁所有的公职人员呢要去谴责反亚裔的情绪，怎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决议案？表示现在美国内部反亚裔的种族歧视其实还蛮严重的。
我想第一个啊，众议院现在是民主党控制啊，那民主党向来就是比较关注少数族裔的问题。那第二个，其实种族问题在美国是非常敏感的啊，所以任何你要通过一个这个种族平权啦，或者不要歧视，其实在美国都是政治正确了啊。那不管效果怎么样，就是说他会做一个政治宣示。那我认为这个就是那个佩洛伊的一个政治宣示了啊，就是说民主党的一个政治宣示。那某个程度是对康这个川普这个隐形的白人至上的一个反击啊，就是说之前是所谓黑人的命也是命嘛啊，那现在就延伸到就是亚裔人权也是人权啊，那这个都有点是民主党的这个等于算是民主党比较强的这个议题啊。那所以佩洛西在这个时候通过，其实某个程度就是抗衡川普这种白人至上啊、拥枪协会啊，然后这个支持警察这样的一个概念啊。所以我想这个是还是一个我比较看是美国国内政治里头民主党的一个某个程度一个侧翼的反击。
好，那这边呢其实就要回到了这个选战了。选战当中呢，其实有很多人注意到科学人杂志他当然在台湾其实引发的那个问题，就是登了一个农委会的这个不科学广告哈，这样子他跟大家道歉。但是他其实作为一个100多年啊，其实全世界最老牌的科普杂志175年，他居然在这一次的美国总统大选当中宣布表态支持拜登，这个对这一家杂志社来讲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吧？
我觉得他的理由是让我觉得蛮能坚持他的立场。他的理由就是说，因为川普做决策不科学啊，就是说他做的决策，他举例哈，就是他做的决策都不依据科学的数据和科学的论证。他说这个是我们不能同意的，所以我们支持拜登。我们要支持一个依据科学数据来做决策的领袖。好，那哎，我觉得他讲这个就是也是一个科学人，
所以他们受不了了。
对，就是说也是一个科学人关怀政治的一个基础嘛。那他这个事情让我想到我最近在跟美国这个朋友在这个透过这个视讯呢、啊、谈的时候，问他就开会完以后就闲聊了哈，闲聊就问他们说到底拜登和川普啊，那我觉得有一种讲法我倒觉得蛮有说服力的。他说他认为最后拜登会赢啊，那但是我就觉得说，可是拜登感觉气势并没有那么起来啊。他说有一个现象是说他川普4年前会赢是没有人知道他真实的面目啊，就大家有想象的空间。他说这次比较没有想象的空间，也就是说他就是这样的总统，那你可以想象他未来4年会怎么做，大概你也可以想得出来。他说那种想象的期待在4年前有，现在没有，所以他认为这个票会压缩。哎，我觉得那科学人这个就4年前大家想到川普可能是一个很率直，可能是一个很冲，可能不会有人想到他是一个不科学的决策者。
嗯
啊，这个过去大家没有人想到说，哎，他决策是一个不科学的决策者。
他本来就最不科学的。
对，但是
而且最违反常识的。
对，但是呢，但是后来我们谈一谈啊，因为我们做国际关系啊，谈一谈，我们最后一个结论说， 很多政治人物最后虽然有科学依据，但做出来决定都不能依据科学，因为那政治不正确。
对，有道理。
所以最后的结果就他依据了科学。
请问一下，莱克多巴胺的这个这个决策有什么科学根据？
就他的科学有，他看了科学依据，看了科学辩论，可他最后的决定是政治决定。为什么？因为不能够依据科学决定，因为依据科学决定就政治就完蛋了。
所以啊，我觉得科学人杂志其实只是受不了川普了啦，他不是怎么真正说啊科学理由。其实这个川普违反科学的话哪里是这几年才如此呢？他在没有当上总统之前，他那种说那一大堆不科学的话，他2016年选举的时候有关于气候变迁的事情，他哪一件事情说的够科学了呢？可是但是他就是当选了哈。好，来接着我们再来看到的是，我们先进入亚洲好不好？因为我关心一下亚洲的一个情况。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一个泰国的一个情形。
好，泰国这个情形现在就已经进入好几周了哈。就是说泰国这次情形，我昨天看各大电视台都做了非常多的专访啊。那么很明显这次的示威跟过去有点不一样。第一个，他们有特定的政治人物支持对象。啊，就是说他要求的不是支持黄衫军红衫军，我支持这个卡西纳，不是，他是要求两件事。第一个是要改革王室，而且昨天我看了那个学生的那个代表的宣言啊，他第一句话就讲，他我们没有要废除王室，我们要改革，我们要改革成为一个真正君主立宪的王国啊。他就讲得非常清楚，我是看英文字幕啊，他是用中文，那他是用泰文。然后第二个，他们是要求要修宪，然后要修宪呢要两件事。第一个，就修宪完以后要公民投票，那第二个是修宪里头要把军方保证的这个席位要改革。他也没有说要除掉，他说要改革啊。那我昨天就看到两个，就一个是当年修宪的这个代表，一个就是示威的他们谈。那当然这个辩论就很清楚，就是一方守一方攻嘛。好，那么现在看起来就是说那昨天看一看到昨天为止还没有太大的冲突啊，就是说军方也同意这个政府也同意把他的信转交给政府啊，也接受，然后也没有是大规模的驱离啊等等。但是这个对亚洲新一波的民主运动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啊，我觉得值得观察。因为如果各位还记得大概半年以前啊，其实有一个网络奶茶论战，我不知道各位晓不晓得啊，就是因为从泰国开始的啊，就是因为跟台湾有关嘛，然后就引起中国大陆的网友跟周遭所有国家的网友一个论战。然后那后来就是为什么叫 Milk Tea 这个 Milk Tea War 呢？因为所有的国家都以奶茶为标志，各国有各国的奶茶然后就是奶茶大集合，跟中国大陆网友论战。那最后这个论战啊，就是因为很简单，有一个网红讲台湾啊什么，就被中国大陆网友就攻击啊等等，后来就影响很多国家，包括台湾包括日本都有。那但最后很有趣的是那个奶茶论战最后怎么结束的，最后大家都在骂政府，大家都说那你为什么骂政府呢？因为中国大陆网友就开始攻击泰国的政府，说你们这个烂政府，你们的那个泰国网友的回应就让中国大陆傻眼，他说对，我们政府是烂透了，然后我们政府这个不对那个不对，没有自由，没有这个，你们呢？哇，中国大陆网友全部没有人讲话啊，那这个论战后来就这样结束了。然后台湾网友也在骂政府啊，说我们政府现在限制 LINE 啊什么的啊，大家都在骂，中国大陆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因为大家都在你骂他政府，他也帮忙骂，但是你不敢骂自己政府啊，所以这个论战就完全结束了啊。那所以大家不要小看泰国，因为我觉得泰国现在啊很有趣。泰国我认为它是韩国之后第二个亚洲的影视大国啊。泰国最近的影视，如果各位去看他的电影，他的这个短片啊，他正在快速崛起。就是说在军政府的
泰莱坞，
对，就是说军政府的时候虽然限制了自由，但军政府第一个他维持了社会秩序，第二个他大力发展影视，但他发展影视后面有点说你们赶快娱乐不要再吵了，
对啊，
但是泰国的影视可能是下一个韩国啊，这个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的。对，
你觉得这一次的学生运动有两个指标，第一个巴育会因此而下台吗？就他们的首相哈，然后第二个是他们的王室会因此真的出现改革吗？
我看这个国王很难了，我坦白讲啊，如果我的国王是这样的话，我早就投票罢免他了啊。就说当全国都在防疫的时候，
对不起啊，在泰国是有这个侮辱王室罪的，
对，他们要求修改这一条啊，他们要求修改这一条，就是说王室不能批评啊，那就是说 我觉得王思就是说其实这个今天这个事情在当时普美蓬过世的时候就已经有人提出来了。为什么？因为泰国王室能够维持跟普美蓬个人的魅力很有关系，但是他的儿子完全没有这个能力。
对、
那现在看起来我坦白讲我觉得还真的是没有这个能力、对，所以我认为这个王室的改革可能会多于军政府，因为我想如果今天是真的军政府掌权的话，他可能会做一些王室的调整来换取一个妥协，然后军政府还是会掌权、
所以这一波学生运动最可能的就是由这个军政府这边去主导王室的改革，然后来给学生一个交代，
缓和一下，
来换取巴拉玉继续在位置上面。
我认为是。
好，那最后我们其实可能要谈一下白俄罗斯的一个情况，可是我们只剩下20秒了。你有
那个欧盟没有达成协议，因为塞浦路斯反对原因是因为塞浦路斯说你应该先制裁土耳其，你不制裁土耳其，制裁白俄罗斯，这样是不对的。然后另外一个
道理，
塞浦路斯是俄罗斯
非常重要的伙伴
洗钱的地方。
好，非常谢谢苏宏达苏教授。